雅歌。第一站，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步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们特别注意，只管跟随羊群的脚步。我们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教宗，叫做羊群的教宗。我们再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为什么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反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我们感谢着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今天下午的晚上还是明天早晨，我们来看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叫做十字架与观点。我们怎么讲这个题目，多半是把它应用在个人的故事，在个人的经历上。那这一次呢，我想我们要把它应用在团体上，因为我们注意的是羊群的角度。大家还记得我走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对门徒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那么神的教会比起整个的世界来说不过是小群，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教会乃是一个小群。因着少数的缘故，因着这个人数的差异是那么显著，当然我们会害怕，没有安全感。可是你说福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羊群它是一个教宗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教会呢是一条道路。那我相信弟兄姊妹，大家在这个聚会里面有相当长的时间，我相信大家都愿意为主做见证。但是走一走，走走走走，那个时候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到底今天我们是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今天的路有没有走对，是不是仍旧行在神的旨意中，也许刚开始不是对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许我们软弱了，也许我们失败了，也许我们松懈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来看一看，来矫正一下到底我们大家走在一起，那么这条路到底我们走到哪里去。个人的路上我们都知道，我觉得讲到个人的追求，讲到属灵的道路，讲到生命的成长，毫无疑问的那条路是得胜的路，那条也是生命成长的路。那么当然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讲到十字架与冠冕，因为的确和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关系。但是我们普通讲到教会的路的时候，我们很多半的精神或者都把我们的注意在教会的次序教会的实行，教会的聚会，所以我们很容易看见外面的东西。所以不知不觉呢，我们觉得好像个人的路呢似乎比教会的路更属灵一点。讲到教会给你讲的次序，讲到外面，讲到长老，讲到执事，那么也讲到还讲了一般这个聚会的情形。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两样东西分开，其实这两样是分不开的。当然就是个人的路来讲，就是个人生命成长的路来讲，当然是需要十字架，当然我们目标是外面。但是很可能等到我们来到看着教会的时候，那并且我们总是注意在 外面看得见，我们总是注意外面的安排，我们总是注意看到外面的秩序，那么我们总是看见外面的聚会等等等等。所以好像呢，这个路我们知道是属灵路，是属天的路，没有错。但是不知不觉的呢，慢慢慢慢的，我们眼睛容易从里面就跑到外面来。我们可能从属灵的慢慢就跑到外面的世界来。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提醒说，到底教会路在哪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路？个人有路，那么教会也有路。那么教会路在哪里？那就是羊群的角度。那么羊群，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角度。所以教会是有路的，不是没有路的。但是愿我们问，教会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路？那么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说，当羊群走过的时候，它一定留下一些脚踪的。那么教会到今天已经是2000年历史了，教会已经走了2000年了。也许大家觉得在这里面聚会、这里面见证，也许不是几十年。但实在说来，自从50年那天教会诞生那一天，教会已经走了一条路。所以，到底我们是不是走在羊群的脚踪？那么当我们经过这2000年历史，当然教会就留下羊群，就留下了脚踪。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走在那个脚踪上？那当然我们翻开历史讲到教会和历史讲的羊群的脚踪，当然是举着当然很清楚我们要翻教会的历史，因为教会已经有2000年了。那当我们翻开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历史，比方说我们读到马丁路德背读辛塞改革，我们也读到甘恩夫人，我们也读到达尔文，我们读到这许许多多人都是神所用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么按理来讲，就是教会的历史是在做了一个羊群的角度的记录，羊群经过以后，然后从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然后一直呢到了第十二，到了21世纪，你看见圣灵一直在做工。那么我们知道说，先人走过的可以说都是羊群所留下的脚踪。那意思就是说，特别今天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不能说教会是没有路的，因为主没有叫我们走自己的路，主是叫我们走在羊群已经走过的脚踪上，这样我们就不会迷路。如果我们迷路，我们一定离开了那个脚踪。所以这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复习一下，再温习一下，到底羊群的脚踪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走在那个脚踪上？当然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教训，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历史需要解释。那么我们知道，普通写历史的人，他一面给我们历史，一面给我们解释。所以不知不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有的部分是经过解释的，经过历史专家替我们解释，替我们分析，然后替我们归纳，最后呢给了一些的结论，然后呢我们就明白了道理，我们就明白了教会所发生的历史。但是呢，如果光是教会的历史，这个还不是羊群的教导。这个历史呢是需要经过解释才可以。不过这个解释不是你的解释，也不是我的解释，这个解释必须圣灵的解释才可以。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圣灵对教会历史的解释呢？那么幸好你看见在圣经里面不只有外邦世界语言，不光有以色列语言，圣经里面也有关于教会的语言。比方说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就是这个启示录2章3章。那这里面我们看见讲到 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主复活的主借着约翰给这些亚细亚的众教会给他们写信的。主已经升天了大概七十年了，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但现在教会已经经过了六十年到七十年。那么到底今天羊群所走的路对还是不对？到底今天的教会光景对还是不对？我们知道自从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那么今天所有即在地上的教会，你看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当然圣灵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大儿子可谓旷野，我们应该怎样走这条路？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条路到这个最早尤其是在一个世纪，自从教会诞生以后，那么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可以说已经经过了六十年到七十年的光景。那现在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明明是七封书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而且圣灵是借着约翰的笔在那里写的，所以圣灵说你要写信给你父所教会的使者，然后你要写信给施莱纳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宾加摩教会的使者。那个信实在是约翰写的，但严格说还是主自己写的。自从主升天以后，他仍旧在圣灵里面说话，他今天仍旧在教会中带领教会往前。但现在呢，经过六十年七十年，天下有一封信来，天下有七封的书信是给七个教会的。那么这七个教会当然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第一个世纪小亚细亚当初有七个教会的光景，当然我们在小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小亚细亚比七个教会要多得多，但这七个教会很明显是典型的，是代表。所以到了第一个世纪快末了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当教会的人手给教会写信，或者反过来说，当各地的教会从元首那里接过书信，那不要忘记这个信是主人亲笔的信。当保罗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还记得神借着圣灵借着保罗写的七封的书信是给教会个人的，不算在里面，可以说给七个教会刚好是七封的书信。但那些话呢是间接的话，是圣灵借着保罗说，只要保罗说就是主说的，但多少那些话那个信不是亲笔的，那个信是间接的信。但是到了我这七封书信就不同了，这七封书信可以说荣耀的主到了主升天了，那教会也在主面前已经有六十年到七十年的情形了。那现在我们让主自己来告诉我们教会的情形是怎样的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约翰，老约翰是第一个跟随主，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最早跟随主的那一位，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是约翰，使徒约翰，他还记得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大概是下午黄昏四点钟的时候，他遇见了他的主，然后我们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你在哪里？”主耶稣说：“你来看。”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就与主同住。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约翰就做了羔羊跟随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都跟随。那到弟兄姊妹，你看见就从此以后，你看见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到哪里。那么他看见主走过的路是十字架的路，然后又等到主复活了，主升天了，那么圣灵很明显的告诉约翰，也告诉彼得说，我们主升天升他为至高。不止如此，而且神将他右手高举，同时也迎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约翰是十字架的见证人，约翰也是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那么羔羊当然背后是这个十字架来说，所以跟随羔羊的路当然是十字架的路，但这条路是他荣耀去的一条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先从马槽开始启程动身，然后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也是四本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第一个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也那条道路最后是引到丰收，是引到荣耀去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既然他约翰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这对约翰个人来说很清楚的，他知道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但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在第一个世纪的头33年，那个33年其实是道成肉身的33年，讲到教会的历史一定要讲的元首。那么讲的元首当然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么那个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所做的见证，他说那是我们亲手看过亲手摸过，那么也亲手也亲耳听见的。所以他把他说我们曾经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不神子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约翰福音，这就是四本福音书。那么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约翰跟彼得他们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的，我们叫教会很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然后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12章，你看见不只是约翰还有彼得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确在做了根基的工作。教会如果是一栋房屋的话，他们打了很好的根基。那不仅如此，你还记得吗？当彼得主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那么结果主说我好像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后来你知道我们主的指示果然是什么呢？彼得的指示果然是什么？果然是撒网的指示。所以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进来，然后一网撒下去，5000条鱼进来。所以从第一章到第12章，很明显给我们看教会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开始成长。尤其刚刚在出蒙恩的阶段，刚刚是出信的阶段，你看什么都是戏剧化，什么都是新鲜的。圣灵像火一样，圣灵像风一样。那么圣灵也有火石，像火舌，像舌头一样，就降在个人身上，听见打的响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为着要赢得3000人归向主，5000人归向主，你看你圣灵做，圣灵显出他自己的能力来。但是到了13章以后，你看你使徒行传13章以后，你看你教会就开始。因为当主呼召保罗的时候，他刚好是在知道他是个极大丈夫的人，所以保罗的指示是个建造的指示。彼得立了根基，但是保罗在根基上面来建造的。彼得和约翰亲眼看见与教会诞生的，但是呢，经过乳养，经过喂养，现在慢慢的教会开始长大。当教会慢慢开始长进的时候， 你看见圣灵就没有再把它留在第二章第三章那个荣耀的启示。其实圣灵没有难事，对圣灵来讲没有难，不是一件难事。他在第二章可以这么做，他在十三章照样可以这么做，但是不，你看见了，等到神借着保罗起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圣灵还在。我现在圣灵不像风一样，圣灵也不再像火一样，现在还没有，现在你不大看见万一戏剧化的表现彰显不是。现在圣灵怎么做的？圣灵像微笑的声音，那么打发，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然后保罗巴拿巴出去的时候，他走的路不是他自己走的路，他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圣灵说耶稣的灵不许。再到又到哪里去的时候，圣灵禁止他。所以现在你看见不是风，也不是火，也不是外面戏剧化的，因为现在教会要往神出去了。幼稚园的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看见幼稚园里面是非常热闹的，轰轰烈烈的，但是当生命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就从感觉就转到里面，从看得见的就转到信心的功课。虽然乌云满布的时候你看不见太阳，但现在你就要相信，在乌云满布的上面，太阳人就在。所以慢慢慢慢的看着说，人就从外面的兴奋，从外面的热闹，就慢慢转到里面去了。所以当保罗写三封书信的时候，你就看见教会是怎么经过少年的阶段，怎么经过成人，怎么经过婴孩的阶段，然后到少年的阶段，然后怎么到成人的阶段。所以当使徒行传到了28章，保罗明显的是在监狱里面，但是就在罗马监狱，保罗写了4封书信。那么一封是给以弗所的教会，一封给哥罗西的教会，一封是给腓立比的教会，一封是给在你们个人的。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主当初对门徒怎么说？他说有许多话我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我们主不是不把他的话告诉门徒，但是呢，主需要等门徒到了一个属灵的程度，他才能担当得起。否则那个话太重了，就把幼稚的生命压垮了。所以等到以弗所的教会光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以弗所的教会，不止给了以弗所教会，也给了哥罗西的教会，然后他把最深的经历给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为什么主把最高的启示和最深的经历给教会呢？因为现在的教会担当得起了。现在以弗所的教会也好，哥罗西的教会也好，他已经慢慢的经过，慢慢的成长，然后我们渐渐的就长成。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现在圣灵可以借着保罗就把圣经中最高的启示和最深的经历，最深邃的经历就告诉这个神，就告诉以弗所的教会和哥罗西的教会当中的教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教会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和腓立比教会已经不再是少年期了，他已经到了成年期。所以我们看就是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又是33年。所以第一个33年讲的元首，第二个33年讲的身体，从诞生到长成，从诞生到成熟。那弟兄姊妹，从根基现在教会能够得到建造， 那么从这里我们又看见33年，但是呢我们看见等到保罗到荣耀去，彼得到荣耀去的时候，那么神还留下约翰，他是最早遇见主的，最好跟随主，他也是最后12章主里面最后一个离开的。所以这个个人经历来讲，没有一个人经历比他那么深，因为他那么丰富的。保罗很丰富，但是保罗日子约翰那么长，他比所有的门徒日子都更长，他又活差不多又是33年。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他亲眼看见教会诞生，他也看见教会成熟，那么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这七封书信，当七个教会从主的手里接过这封信，约翰是写信的人，约翰也是收信的人，因为约翰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也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这些话不止我们要听，约翰也听见，保罗也听见，他这个彼得也应该听见，所有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每一个人应该都收到这七封书信。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七封书信里面，约翰才忽然醒过来，虽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这七个教会里面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的。那约翰也许会觉得我会老，但教会如果是基督身体，怎么可能老化？那弟兄姊妹，不过是33年，你看见了，从诞生到成长是33年，从成熟到老化又是33年。所以现在我们才想起来，为什么在这个约翰在他的独往的主呼召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指示乃是独往的指示。主知道有一天你看见了。刚开始的时候，度蜜月的时候，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美好的不得了。但是别忘记，只要给教会30年，33年就可以。你看见说，33年前以弗所教会是成熟的，所以有一封信叫做以弗所书。老底家也是成熟的，所以他读的书信是哥罗西书。但是33年以后。是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悔改到应该是对于不信的人传的，那为什么主要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悔改，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要悔改？因为现在的老底家已经变成不冷不热，就是我巴不得你获得不热。老底家的光景和33年之前不一样。33年前，当他和哥罗西的教会一同来分享那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他们一个爱主，他们一个有追求的人物，所以你看见吗？神可以借着保罗给他们一封最高的启示。尤其讲到哥罗西书，是特别讲到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教会不是个组织，现在的教会不是一个像个社团一样的东西。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简直和所有的社团是一样的，但是教会是一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我想人都要恐惧战惊，没有一个人敢把自己的手放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在教会里面增加一点的意见。弟兄姊妹，迟早一天我们要看见约翰这个老底下所看见的，但是很可惜， 三十多年以后，老李家的名字，老李家就变成众人的名字。本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不光理论是如此，实际也是如此。但是三十三年以后，你看见教会老化了，教会不止老化，现在呢，大家都有意见。老李家就是众人的意见，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资格都很老了，你看见吗？你也读圣经，我也明白圣经。你有了属灵的经历，我也有了属灵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本来刚刚得救的时候很谦卑，不大敢有什么意见。我们总是让圣灵做主，总是让主来做主。但是我们稍微懂了一点，稍微明白了一点圣经，稍微和别的弟兄姊妹来对比的话，的确我们走了一段的路，我们也学了一些的功课。哎，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加上一点意见，结果呢就变成了老李家。那老李家的光明是什么呢？老李家光明证明说，就像以弗所是一样的，起初的爱已经不见，失去了起初的爱。现在呢，当一个人真的失去了起初的爱，你还听见爱这个名词，教会里面的次序还是一样，你看见了，每个主任还是给他聚会，大家还是有祷告聚会，什么聚会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们怎么，你有个很深的感觉，觉得这个像基督的身体吗？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应该每一个肢体都是动的，为什么就几个肢体在那动？那么莫非这个身体瘫痪了吗？那不光如此，如果因着身体瘫痪，那就证明说有的细胞已经不停止会了，就证明说有这个有，本来如果整个身体都能动的话，你知道说这个身体当然是受元首的支配，没有疑问的。但是慢慢的，你看见是今天的元首都不能支配了，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本来是以基督的心思做心思，现在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意见。那弟兄姊妹，要么这个身体是瘫痪的，要么就这个身体开始老化了，有了皱纹，还有玷污等等。所以，这个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在这七封书信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主责备是非常严厉。就说你从哪里坠落，你就应当从哪，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行使徒行传那个二十八章里面所讲的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是给我们看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不是到日落，到了日午的时候，太阳的光最大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给我们看见一个生命怎么从诞生，然后到长大、成长，一直到长成，一直到成熟。这个就是起初你们所行的事。但是很可惜，那现在在教会里面，约翰看见教会已经有了皱纹，教会已经有了皱，有了玷污这一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怎么会老化呢？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它不应该老化。如果我们参与在里面，如果我们有份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一件事，老化是亚当的特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老的。当约翰照镜子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会老，因为他根本就是亚当的身体，只要是出亚当的，他一定会老。至于基督的，他是永远年轻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有玷污，就证明我们和世界走得很近。 什么时候我们有皱纹，就证明说我们和我们肉体走得很近。你的肉体加上我的肉体加上他的肉体，我们如果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教会和社会好像没有两样。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基法，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保罗说，其实你是属肉体的。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按照教会正常的情形来说，应该怎样呢？应该是心心相的，应该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使徒行传那个28章33节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教会的光景。但是很可惜，在七封书信里面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主写这些信的背后有多少的叹息，有多少的眼泪，你有多少的伤心。你如果稍微从字里行间来看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保罗看见教会进到成熟的时候，那时候他被主接去，那是做主的仆人最安慰的时候，最安慰的时候。神的仆人最难忍受的就是主所托付给他。结果你看见，不只是欣欣向荣，在到一个时候，你看见慢慢慢慢就开始老化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教会刚刚开始诞生，当我们要起来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彼得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是把我们是开门。当我们讲到了建造，当我们讲到成长，当我们带领弟兄姊妹那得救以后，慢慢慢慢的怎样成长，然后整个的过程，当然我们需要保罗的知识。但是今天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基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主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是不是？那如果是的话，那么莫非在这些信的背后，不只是给我们看见光景，我们的情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病了，我们老了，但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你能够除去你皱纹？怎么样你能够再复兴起来？那弟兄姊妹，那个路当然是在启示录2章3章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当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已经经过了100年，元首33年，身体33年，那是指多次？那是指说从黎明到日落，但是这个按理来说，教会不应该有日落时的。教会人这个人这个亚当的故事，有太阳下山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教会不应该有日落的。你如果不就约的话，很清楚，一人太阳没有下山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太阳西下日落，你看见日落，你看见太你看日落西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已经慢慢慢慢的老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约翰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启示录2章3章，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主写信借着约翰写这七封书信的时候，其实呢，不知不觉的，我们主仿佛对约翰说了一番话，是这样的：约翰，你最多活100年， 尤其是最后这个，最后33名也许你最伤心的、最悲哀的、最难过的，教会怎么会到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教会的软弱，教会的失败，罪与对于基督的元首来讲是最不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主为教会设计，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应该不止诞生，而教会才荣耀的诞生。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教会当初荣耀的光景。那么现在呢，和那个时候的光景一对照一对比，你看这7个教会，结果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所以当约翰看见教会的老化的时候，主仿佛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不过是100年，但是你知道吗，你100年以后你就走了，你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可以看见最少有2000年。所以这7个教会的光景应该就是这2000年来教会一般的情形。所以主圣灵就用了这7个教会来写历史，用这7个教会来写预言，预告说将来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菲亚菲拉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菲拉菲菲的教会，这些教会的确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但同时呢，也是教会历史2000年来你能看见的情形。好，如果这7个教会不只是第一个世纪，也刚刚好是说出这2000年来的教会的历史，当然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当主耶稣写这封信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这怎么这样？这怎么解释呢？很清楚的，比方说吧，拿这个天卑的教会来说，这个天卑神给他一个应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个明明对菲亚菲勒，对于菲亚天菲，你知道主有一个应许，主的应许说，如果你远遵守我忍耐道，等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我要把你提走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原文是保守你免去你试炼的终点。所以在7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特别讲到被提的，那么讲到被提是特别是在大灾难以前就被提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说，在第一个世纪大灾难根本没发生，所以可见第一个世纪有非常之非。在主回来以前，因为这个非常之非很明显是讲主说我必快来，在主快来以前才有大灾难，在主快来以前才有被提的事。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非常之非不光是第一世纪的，而且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那不光非常是非如此，你看见老底家是如此，你看见巴比是如此，你看见推亚推拉是如此。所以这4个教会都讲到主再来。所以就是现在你肯定很清楚，就是说在这7个教会里面，有3个已经走入历史了，有4个是从历史还没有走入历史，它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它继续的往前推进。那弟兄姊妹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主对撒底教会才说，你若不惊醒，我必临到你了，如同天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可见撒底教会是第一个世纪的没有错，但是也是一直维持到主回来，到今天主还没有回来。所以可见今天有撒底，所以可见今天有非常谦卑，可见今天有推亚推拉，在今天有推亚推拉，今天有老底家。那这怎么说呢？大概以弗所教会指的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 那么释迦牟尼刚好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教会，毕加堡本来是约斯坦丁拥抱基督教以后，你看见世界和教会和世界就结婚了，毕加堡是结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从此以后有了尼加拉瓦的教训，从此以后你看有法兰的教训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世纪以后。那么然后呢，推啊推拉，接着下来的就是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情形。我们怎么知道推啊推拉是说黑暗时期的教会呢？因为反着圣的主怎么应许呢？我要把晨星赐给他。那么晨星什么？晨星就是当这个晨星就是当太阳还没出来以前最黑最黑的时候，那个伸手无见无止，太阳还没出来以前，晨星能出现。所以可见什么？可见当主应许把晨星赐给那圣者的时候，那教会已经进入了很黑暗的时期。所以推啊推啊，这里所预言的就是当教会被挪到巴比伦，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尤其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前那买书最券的圣经被练起来的那个光景，人根本不明白救恩，当然没有光不会明白救恩。所以很清楚，你看推啊推啊，很明显的它是历史中的一部分，还没有过去，前面三个是过去的。对啊，非常没有过去。然后呢，接着的萨底是余数恢复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十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茨威里，那么他们就带领教会从巴比伦回来了，然后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然代表神的旨意。所以很清楚的，弟兄们，你看见，一直到今天再次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个更正教，或者说整个马丁路德的恢复改革，你看一直要到主回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历史非常的纳闷，为什么马丁路德、加尔文、茨威里他们开始以后那么有主的同在，那么应该很快这个真理就传遍全世界。那如果真理传遍全世界，问题就会解决。但是为什么你看见当你在读历史的时候有改革，后来有反改革，然后你在西班牙也好，在这个法国也好，你看见很明显的推啊推啊的势力是越来越厉害，而且这个反复的力量是大过从前。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整个欧洲就分裂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可见什么呢？可见不止推啊推啊一直，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预言，推啊推啊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的，萨底也是如此。那么然后呢？推啊推啊教会，然后呢是老底下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果然就是教会2000年来，你看教会的历史。有许多已经应验，有的还在应验当中。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圣经预言和历史一对照的话，现在就找出圣经的解释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写改革，马丁路德改革，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领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他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们说本来欧洲是统一的欧洲，但是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你看现在整个的欧洲是分裂的欧洲，后来就带来很多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来读的话，那么好了，教会历史不过是世界史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了。那么你讲的政治的时候，你讲的政治、讲的经济各方面，你当然可以从这方面去分析它，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这个后来这个法国路易十四他逼迫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结果呢，所有的基督徒，特别中产阶级的，就通通跑到这所谓的 Huguenots， 然后可以说整个经济完全掏空了，然后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来了法国留学的革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是这个路易十四，他说我就是国家，他把他自己的后裔送上战斗台，不是别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一面是教会历史，因为教会是最多的； 那命运和法国的革命和法国的政治史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光读教会历史的话，因为它和政治和文化和科学和其他历史放在一起，你就不知道这到底圣灵是怎么解释的。圣灵对于推拉怎么说的，圣灵对于撒迪是怎么说的，圣灵对于菲拉切菲怎么说的，对老底家又是怎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听见圣灵怎么解释，怎么预告这些事，然后我们把它和历史所发生的历史一对照，比方说我们把撒迪的教会和马丁路德以后的这个教会一对照，我们慢慢就懂了。后来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为什么圣灵做了许多的工作？如果马丁路德的工作是完全的话，圣灵不必再做了。但是为什么圣灵仍旧没有安息？为什么圣灵仍旧往前去呢？那么很清楚的，当你读到撒迪教会的时候，圣灵有解释。那因着圣灵有解释，弟兄姊妹，现在已经被圣灵解过的历史、解释的历史，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的路，因为这个是就是羊群所留下的教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就呼召一般的圣者，把他的见证责任就放在这一般的圣者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教会老化的时候，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做呼召的圣者的工作。谁是这圣者？这圣者不是一般特别的人，不是一般三头六臂，不是一般特别属灵的人，不是。这圣者乃是一般最平常的人，最平常。当大体的弟兄姊妹落到神旨意的水平线以下的时候，他们仍旧站在那个水平线上。你看，在启示录，连长老都没有提起，你看见奇不奇奇？在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看见使徒们写信给见证、给执事，也给众圣徒。但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这里的信乃是写给教会中的使者。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人的肉体、当人的意见这个放在教会里面，叫教会慢慢慢老化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衰微了呢？所以你记不记得第三章呢？那里就被撒迪怎么说？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衰微原文将要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基督的身体应该是活的才对，按照原因是活，按照原因是基督的身体，道理都会讲，但是其实呢你是死的。那不光其实你是死的，这个还不严重，而你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现在我们要来说，当教会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教会的路在哪里？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往前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需要复习自己的话。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你不知不觉几年就过去了，不知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难处，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一点问题也没有，甚至于到了教会成熟的时候，那是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但是等到你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又是33年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接到主从天上来的信，因为你看见这个光景严肃的一个地步，我们的主现在直接的借着约翰把他的心意告诉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仍旧照着主的心意在这里为主守住他的见证，如果我们真的还是愿意做基督身体的见证的话， 道理我们都懂得，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东西是给你的。如果你是教会中的长老，如果你是教会中的执事，如果不管你们，只要你觉得你是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这个心不是给你的，这个心不是给你的。如果这里说要悔改，那不是只有长老需要悔改，执事需要悔改，所有的众圣徒都需要悔改。起初的爱不是一般人，起初的爱失去的不是一般人能负责的，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爱负责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推责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责任是因为某某人责任，是他的责任，或者某某人责任。所以今天教会这种情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等到我们推脱责任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需要悔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要问什么？每次我们来的聚会，不光是名是活的，是不是实际也是活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没有失去起初的爱？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没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后来也没有他的教训？我们没有巴兰的教训，也没有巴兰的行为，没有耶西别的教导，那么我们也没有不冷不热。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些情形就是圣灵要借着这七封书信来对我们说，来告诉我们到底今天我们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形下，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路到底在哪里？我们这次时间很短，讲到七封书信，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其他的时间一同来看看。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不可能，我想我们只选择一封书信就可以。那这封书信呢，我们是以这封书信做基础。一面我们看教会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当一世纪有发展的教会，我讲我们这一次恐怕就集中在撒迪，要写信给撒迪。那我们的撒迪教会，实在说来是第一个世纪真的有这么一个教会。那我们也有的弟兄姊妹也到过撒迪，撒迪现在已经是废墟了，但当时不是，而且撒迪是在我们很重要的地方。那么，但是呢，你看就是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那么讲到当初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撒迪教会。那不止如此，等到在教会历史经过了最黑暗的时候，推亚推拉完了以后，你看见吗？有一般人就像约翰，就像马丁路德一样，果然就把晨星赐给他，所以你看天就开始亮了。所以从撒丁教会撒丁开始，你看这是预言，特别预言到马丁路德起来，被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起来改革以后，加尔文他们被兴起来以后，那么教会的光景。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读一段的历史，看一段的历史。因为的的确确在马丁路德被兴起来以后，有一些故事历史就是照着这个预言来应验，照着这个预言来进展的。所以现在你只要和历史，你把历史和神的话一对比，我想那个话，那个路，那个再清楚不过。那我们要学什么功课？我们的功课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有没有撒旦的光景？如果没有，那这光景不是为了你的。但如果有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么今天这路在什么？如果真的有撒迪这里面所说的奇迹，我想今天到处，我想你走遍全世界许多地方，几乎每一个聚会，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真的会有个感觉，我们真觉得我们的情形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主写信给撒迪教会，那个光景就好像我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主的光中的话， 你看见说，写信给我们那一位是那有神的气灵和气息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气灵，神的气灵乃是不只代表圣灵，而且代表圣灵的丰满。所以那个要充满教会的圣灵，他说话的。所以这莫非证明说，今天我们有圣灵，但是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今天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许多时候是我们说了算，不是圣灵说了算。当我们光明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是我喜欢唱的，我要大家陪着我唱一遍。不是说圣灵在给你引导，圣灵在感动，圣灵在给你劝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教会有一种可能，就像当初的撒底教会一样。那撒底教会就做第一个世纪来讲，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一个地方的聚会，没有疑问。那今天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撒底的光景？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所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什么意思？按照名来说，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们知道。而且就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凡是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我们这些人就从世界里面蒙召出来。然后今天呢，我们大家来到 Empress 的地方，现在就召聚我们在这里，那这不是教会是吗？所以按照名来讲，我们应当是活的。如果是活的话，那么应该是我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世界远远就在背后。我们从我们肉体里面呼召出来的，所以肉体不能够支配教会。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被蒙召出来，我们说我们与世界有什么相干？我们说我们与肉体有什么相干？十字架不只解决了肉体的世界，十字架也解决了肉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乃是教会，这个乃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不错，就是我们的领会，就是我们的认识来说，那的的确确这是教会没有错。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我们在名字上，名字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实际和主对我们的期待，因为主要我们名副其实，主要我们台面下如何，台面上也如何，台面上如何，台面上也如何，主要我们里外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只要注意我们的名，今天很多人注意名，这个名是对的，但是问题你要说你的实际是不是对的？你的实际，你的台面下和台面上是不是一个？这点是很重要的。然后说你要坚信，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根本还不坚信，我们根本还不知，还没有察觉到。他说你要坚信，然后呢，要记得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你看见慢慢有一种光景叫老化的光景，叫做走向死亡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什么叫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如果教会里面有一种死沉的光景，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肉体掌权，不是别人肉体掌权，是我的肉体掌权。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应该要认罪才可以。然后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你一样是完全的。那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新的药，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开始，我们有好的开始，但是你一样是完全的，一直到没有一样达到神心目中所要求的。我们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能满足你。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悲哀在哪里？ 教会的悲哀就是我们满意主没有满意，我们觉得完全，我们觉得每一样都是完全的，但就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主在第一个世纪对于撒迪教会所说的话。那今天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地方的聚会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所以你看见主为什么奇峰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撒迪的光明，但是可能有非常非常的情形，很可能有老底家的忘记。但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到底把我们的难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底下，就说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然后就怎么说呢？所以要回想，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回想，主对撒底也说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那弟兄姊妹，可见这个，可见你看见撒迪亚就给了他很多，所以他领受，你怎样领受？所以撒迪严格说来并不平均，撒迪也有很多的教导，他比别人来说都好太多了。别人也许连这一点教导都没有，但是不一样，你看见了，你会觉得撒迪的教会的确比别的教会要高明，比别的教会要好得多，也许要更满意的。所以你看，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的领受，当初你是领受的，当初你是领受了主的话，你是怎样听见的，这些话你都听见，不是不听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喜欢开特别聚会，我现在问开特别聚会的用处在哪里？所有的道经都听过了，你看见吗？所以现在问题不是问题，就是你要回想你怎样领受，又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且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悔改道不是光对外邦人说，对世界来说，悔改的道也是对教会来说。撒迪教会是需要悔改的，但如果我不警醒怎么办呢？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就不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什么时候主来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经过审判台前。那么，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办工厂也可以，你可以开公司也可以，人就是不能，可以办学校，人就不能办教会。这是太严肃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你看见吗？什么时候就来了？那我们的羞耻就显露在众人的面前，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那个审判台是家中的审判，不是大宝座的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弄出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以为讲闲话讲一次，没有一个人讲闲话讲一次。今天讲的有一天还要再讲一次，就是这些闲话就在教会中散播了许多次。所以这是为什么那将要衰残的，要坚固。怎么坚固他们？那要告诉他们说，有人喜欢讲闲话，但是不要有人听闲话。今天人把垃圾是倒在垃圾，没有人把垃圾倒在你的饭锅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巴不得多讲一点，有的人巴不得多听一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说到了那一天，到了基督审判台前，每一句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因着爱教会，他为教会，他巴不得我们能够回来。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这是什么？这是教会中的圣职，因为在这个时候是要护主护教的圣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人掌权，如果人的肉体掌权，教会没办法，谁一点办法也没有。不，你看见，有人讲闲话，有人就是不肯听闲话，有的人就是他的手口舌不隔离。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大地的盼望在哪里？今天大地的盼望乃是在那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所以可见大地上他们都是用肉体污秽他们的衣服，用世界污秽的他们的衣服。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然而大地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我们说过，教会的路乃是羊群的角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教会还有没有路？当撒底荒凉的时候，当撒底老化的时候，教会还有没有路？你说撒底教还有救还是没有救？现在问题在这里。撒底解释这一段圣经和这个和整合这个历史来对照的时候，你慢慢就找出那条路来了，很稀奇，你很快的就找出那条路来了。那么不是这样，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就很清楚，主说这些人是得圣职，这些得圣职他们做什么？第一，他拒绝污秽他们自己，他们没有污染他们自己。第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弟兄姊妹，这帮人是与主同行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羔羊的同伴。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的主当约翰形容他的时候，都是用羔羊来形容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羔羊胜过他，你看见这个弟兄们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羔羊一共提了多少次呢？一共提了28次。所以不要忘记，当教会荒凉，当见证荒凉，当教会软弱老化的时候，有没有路呢？当然有路。这条路乃是与主同行的路。那这条路是什么呢？他是与我同行，主在哪里我们也在，羔羊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那么这个就是主在，这就是启示录十四章里所说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你看，这是十四万之间的圣者，这些人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很清楚，这里一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羔羊的路乃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羔羊的同伴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就在教会老化，就在见证失败荒凉的时候，有没有路呢？有路。那条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条路是永远沾满血迹的。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们流血，那条路很清楚，是我们主走过的。所以如果是主走过的，你不可能看不见所留下来的血迹。你每次想到这条路，你就想起我们主怎样为教会舍己，他为我们流血，他把命倾倒出来。弟兄姊妹，尤其每次我们薄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吗？这是我立约的血，什么意思？当你看见这个杯倒不出来，叫我们这个杯倒出来，我们才能够得，我们给这个杯，就是最后这个杯是倒出来，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主是把他的魂把他的命都倾倒，这是我所立约的血。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看见饼和杯的时候，你不可能看不见一个斑斑的血迹。 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那个路乃是主为我们铺下的那条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是不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对于那个锅饼和杯慢慢的感觉已经疲倦了，慢慢已经没有感觉。我们每次锅饼，我们每次喝杯，我们没有感觉。如果你看见这个饼和杯，弟兄姊妹，你就想起主在十字架上说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你能不赦免弟兄，不能不饶恕你弟兄和姊妹？如果主都赦免我，一个什么样的天大的难处叫我不能饶恕我们弟兄和姊妹？如果你真的也拨这个饼喝这个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不止饶恕你弟兄一次、两次、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当教会光明，当你看到教会落在这个发迹的光景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路？当然有路，但问题就是，不是我们的路，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路，也不是我的路。如果是我的路，我受的刺激太深了。如果是我的路的话，我受的顶撞太厉害了，我过不去。但是弟兄们，一到了主的面前，你看见就饶恕了，看见就爱了。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那个爱就是起初的爱。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每次你看见那个杯，你不觉得宝贝？你不觉得那个杯乃是葡萄的命啊？葡萄的整个这个葡萄的酒经过压榨，等于葡萄把它命都倾倒下来。我们主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你怎么能够说这条路上你看不见那个水迹？当然你隐隐约约应该能看得见那个水迹。主爱他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这当然是十字架的道路，怎么不是十字架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教会有没有救？当然教会有救。教会的救的道路在哪里？我们肯不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如果你肯的话，你穿着白衣与主同行。但下面就说一句话，因为他们是配不过的。弟兄姊妹，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安慰人。当我们真的赦免我们的弟兄，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真的吃亏，宁可吃亏。我们真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别忘记，是主自己说，他们是配得过的，他们配得这样穿白衣与我同行。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奖赏，这就是我们的冠冕。十字架与冠冕，原来是一条路。什么时候这条路显得特别的宝贵呢？那就是当教会落到像撒米这种的情形。但是感谢主，有一般的人是得胜的，他比这样穿白衣，你看见吗？所以如果他得胜，当然他是有冠冕的，他得了锦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的十字架跟冠冕是连在一起。结果主说他们是配得过的，主知道你的委屈，主知道你的难为，也是主亲自擦干你的眼泪。什么时候让我们的怨委屈让别人知道，我们已经得罪人了，我们得罪人的奖赏？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十字架与冠冕？什么叫做穿白衣与基督同行？因为当我们这样同行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不知不觉的也是把我们的命倾倒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爱弟兄要为弟兄舍命，就是你把你所有的都倾倒出来，你不是在主面前，你也在别人的面前。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当然有眼泪，当然有委屈。神好像把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神这个让别人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然后让这些人坐着他们的车子从我们头上压过去。什么意思？主好像拿我们的头来为他铺路一样。 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这条路一点都没有错。给你看你好像你把你一切都倒出来了，但是这正是主呼召我们怎样能交通于基督的苦，所以不能说他们是配过的。这圣的比这样讲的，他是个圣的，他比外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给我们看，不知道有多少的委屈，但只要主能擦干我们的眼泪，只要主说这些人是配过的，不是别人说的。我们每次到聚会里，我们总是希望一个人送我们几顶高帽，所以有的地方是专门会送很多高帽的。所以那地方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人喜欢高帽。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主真的把车辆子给别人指路，让别人做王，然后真的让他从我们头上压过的话，你怎么感觉？不错，这是一条窄路，这的确是十字架的路，我们的确做了羔羊的同伴，我们的确有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但只要你说是他们是配得过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眼泪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路在哪？当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相咬相尊，所有的人都跟随肉体，所有的人，你看见因为你跟随肉体，结果当然是死了嘛。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在这留下羊群的脚踪。所以现在我们说，教会有没有路呢？当然有路，那个路却不是这个路，主要呼叫的圣灵。那现在不管你在哪。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亲近主的呼召？所以就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光对撒都说，也对我们说。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应该听得见。凡有话的，就应当来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讲十字架与冠冕。我们不是把它用在个人上，但个人身上我们当然要学了，没有学我们则不会用在教会身上。那么等到我们现在来聚在一起的时候，让圣灵真的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了吗？我们不是没有路的人。那今天晚上我们还有第二场，我们呢从历史里面来看，就是的的确确撒底教会出现过在历史里面，然后我们的的确确看见有一般人被兴起来与基督同行，他们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实在是配得过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一面得到安慰，一面得到，我们就可以走在他们的那个脚踪上。所以因此教会的的确确当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了以后，那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来解释十六世纪以后的教会的历史，很清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对于撒旦来说，你怎么对症下药？撒旦完全不知道，你看见说马丁路德起来以后，你看见那个真理是非常的透亮。本来圣经是用链子连起来的，本来人不知道经文，人以为说买赎罪券就可以得到赦免。那么，许多人迷信，许多人他觉得一定要朝圣做这个做那个，他觉得他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感谢主，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马丁路德给我们看一心成义的真理。加上我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这个人，我们格局是本无恩典，是应得行。我们的义不过是破铜烂瓦，像无花果树一样，无花果的叶子一样，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不止这样，他们也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他们起来以后，你看见吗？他们领受了许多，他们也听见了许多，但问题就是他们遵守了什么？ 今天我们讲的真理，这就是许多人到神学院里面所读的神学。弟兄姊妹，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我们都是祭司。你看这些宝贵的真理，到了马丁路德以后，你看见他们都听见，都从那听见，也都从那里领受的。所以圣经讲的话，就是自居是杀罪人的。给我们看的时候，虽然我们什么道理都对的，也许我们受了很好很好神学的训练，也许我们在归真理上我们有很好很好的造就，感谢主就给我们许许多多美好的装备，但是问题在这里，道理都有，我们也有应许权利。那么就像当时马丁路德起来一样，他们也许每个主日还在那里讲应许权利，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听见，问题在哪里？有没有几个人是守的？有几个人是活出来的？所以讲按名来说，个个都应该知道应信称义，但是有没有接触成圣的活出来的？按照名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换句话说，个个都是祭司，个个都应该来侍奉主。那么弟兄姊妹，你能够说每一个人都起来，每一个人都起来侍奉吗？按照名是这样，但你看很多人懒惰。现在我们要找一，我们现在太忙，我们要找一班，找一些人专门来办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按照名来说，我们相信每一个都是祭司，但是就是实际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爱我们的世界，我们太忙了，所以教会总是要有人来做，总是要来做的。那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是专门请一般人来做这些事。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不是说人人都是祭司吗？如果人人都是祭司，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道理我们都懂，这些都对，没有什么对，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没有比那个时候更那光景像真理更清楚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主告诉我，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着名你是活的，我们这改教的名字太响亮了，我们都知道改教给教会带来多大的祝福，但是为什么他的实际是脱了节呢？他的其实你是死的。那么这句话也许有的人说，马丁路德不是被主兴起来主大大用他吗？一点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问马丁路德满意不满意？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以后，的的确确恢复了应信称义的真理，的的确确这个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但是因为马丁路德当初起来改革的时候，皇帝，德国的皇帝，德国的贵族帮助了他，把他藏起来，保护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马丁路德心中有一种的痛苦。从前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你就是罗马教的人；现在你只要生在德国，你就是路德会的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按照名来讲，这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怎么有没有得救呢？怎么可能？在世界里面有麦子和麦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路德会是世界的还是教会，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连马丁路德自己都问过，自己都说，他说主的说只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才是有份的。那怎么领圣餐的时候，连那些不信的朋友们他们能领的是？所以马丁路德他心中有个痛苦，他有个梦，他的梦是什么？他说巴不得有一天在看得见教会里面能有个看得见的教会。他的意思是说，看得见的教会是和路德会来说的，但巴不得看得见很多有的信的不信仰，那么有一个真正的看不见的教会，都是蒙恩的救，他们都是有份于这个病。他说：“巴不得有一天，我能看见 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这什么情况？这么一年，马丁路德自己就承认，虽然改革的工作是出于圣灵，是出于主的，而且也真理给你也开了，但是那结果是自己是傻的，只有圣灵才灵才叫人活。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的气灵的说话。不错，当然你需要话，当然是主是主，这个神的话是从主来的，神的话是长篇大论的话，就是 law， 一个道理。所以你领受了，你也听见了，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能遵守。换句话说，那只是客观的东西。什么时候你遵守了，什么时候这些话变成主观的话，变成活的话，那不光在是 law， 不光在是真理的道。现在你看，真理道就变成什么？变成活的道，变成生命的道。你就是真理道来讲，你是因信称义，那么你当然会接受的果子来因信成圣，那么自然就成圣的果子。那这就是你，如果你光有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你是按照名义生活，其实呢，按照实际是其实是谁帮他实现的？是那些穿着白衣与基督同行的人，那些人他走在十字架道路上，而且就是说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其实你看见吗？马丁路德的梦是需要100年以后，你看见的与主与基督一同穿白衣的，在他们身上就完全实现了。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虽然今天不完全，这是撒底的谎言。虽然撒底里面不是充满生命，你看见好像很快就要衰微了。所以撒底需要什么？撒底当然需要生命，撒底当然需要因圣。你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你必须与基督同行。是十字架给你圣灵，圣灵也给你十字架。你如果从来不与基督同行，从来不背十字架，你怎么能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了神的气灵乃是最真下药，乃是给我们看见你的名是活的，你的实际也是活的，这是神的气灵要做到的事。所以现在很清楚，光有道理，光有 law 是完全，光有真理道不完全。你就是读了10个神学博士还是不完全，明白很清楚，读的话很清楚的。谁的道能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他们实在是神实在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头脑，神的的确确把神的话 law 赐给我们，但是够不够？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为什么？如果光是字句，那是傻子人的，乃是灵才能叫人活。所以我记得我看过一张很有意思的雕刻，古时候的雕刻。那个雕刻呢，就是讲到有一个讲到所那个雕刻告诉我们是有好几这个在这教会历史里面好几个很有名的这些改革家啊通通聚在一起。那么你一眼看出来里面的马丁路德，一个加尔文，一个茨威，然后约翰John Knox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人。好，那么这些都齐聚在一堂。齐聚一堂的时候呢，哎，结果呢就发现呢，他们的蜡烛啊，慢慢的就要灭了。你看看按道理来讲，你讲了那么多道理，加尔文不光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创立世纪以前已经被神神就看就拣选了，而且要叫我们的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这些改革家们，他们的确把对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但慢慢有的人他们觉得希望更深一点，希望能够更周到一点，所以慢慢就发展出一个神学来，就是说有的人是预定上天的，有的人是预定下地狱。所以这叫做双重的预定。慢慢你看这些人呢，把圣经的真理把它一个个发掘了以后，按道理来讲，这个灯不是个蜡烛的光应该越来越亮才对。结果这个蜡烛的光慢慢的就熄灭了，快熄灭了。那么为什么快熄灭了呢？因为在就在他们在那个大 就在他们那里这个大讲特讲，他们发现大讲特讲福音真理的时候，那么刚好有三个人物在那里要把这个蜡烛把它吹灭，一个是魔鬼，当然话像魔鬼的人，魔鬼就要吹灭他，还有一个是教皇要把它吹灭。那么还有一个，我想我今天晚上再提，就是说还有一半的人要把它吹灭。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了，撒底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那么历史上的确出现，因为不要忘记，讲到撒底，就表示他有个辉煌的历史。因为撒底的背后给我们看的不再是巴比伦，现在已经巴比伦回来，现在已经没有拜偶像这些东西没有了，现在没有卖赎罪券、买赎罪这些东西没有了，现在没有念玫瑰这些东西没有了，你看这个不一样了。所以的的确确，你看你撒底是太大太大的进步了，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唯一的完美主义者，他不完美，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看见主怎么说呢？主的话，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当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就呼召的圣者。然后我们看见这些得胜者，他们怎么被复兴起来的？那届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么你我就知道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走在这个羊群的脚头上。好，我想今天下午就说到这，我们低头一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你聚集我们在这里，主啊，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听见你的话，只有你自己是教会的元首，你知道教会的光景，因为你爱教会，也像你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我们就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在你一同蒙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借着这些话，主啊，这是兴起一般的去赴面来。主啊，当大事的见证荒凉的时候，主啊，带着你的护照走一条道路，那条道路是十字架的路，让十字架不止出去我们的世界，也出去我们的肉体。但愿我们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叫我们不再污染我们的新衣服，好让我们能与基督同行。主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是这一点信息，不是只是让我们听明白，或者多增加一点知识，但是在教会里面能产生莫大的作用。主要纪念你自己的教会，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为主在这里，尤其在 Empress 的这一年，在这一代，何等需要你及荣耀的见证，所以就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能够披麻蒙灰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